心想事成这个成语不太正确啊，有正确的地方，但是也有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人说啊，你怎么想，你想的不好，越想那个不好的事就会越发生。那么正面的人就讲，你常常想一些美好的事，美好的事就会发生。各位，这是一种心术了。坏事好事不因为我们心里怎么想才一定会发生的，有影响，但是这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或者我想要讲的心想事成是根据圣经讲的，我们的心必须在神的恩典下变成良善的、善良的，我们才可能活出善良的生活。就是我们需要换一颗心，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让我们的心被改变。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三节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树，也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如果你这棵树是荆棘，就摘不了葡萄；如果你这棵树是棘藜，就摘不了无花果。这棵树不好，就结不出好果子。那么树的好坏就看你的心了。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我们照这样来看，人要有一颗好的心才可能有好的言语和好的行为，那恐怕我们也会很悲哀啊，因为没有好树，一棵也没有。圣经上讲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罗马书讲很清楚，通通都是堕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都是棘藜，我们好不了。好，感谢主，我们是好不了，我们是野橄榄，我们是结不出果子来的，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但是我们接到我们这个结不出好果子的葡萄树，接到耶稣这个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好的养分，结出好果子。我们的结不出橄榄的橄榄树接在好橄榄树上面，这是罗马书讲的，另外一个是约翰福音讲的，我们就能够结出好果子。那因此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重生得救了，如果我们信靠了耶稣，那么我们就从一个荆棘棘藜成为了好的树，我们就会结出好果子。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你，让你愿意信靠耶稣，让你愿意相信耶稣，让你能够在主信靠主里面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不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而已，耶稣在那里的确跟尼哥底母讲，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已经坏到极处了，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心都不好，我们人都不好，我们都有罪。虽然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之下，我们还可以活出非常多很精彩的事，很精彩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基督徒从不否认这一点。包括我们基督徒还不如外邦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还要向外邦人学习，这我们承认。但是如果个人团体不在主里面，迟早那个看起来很好的树，看起来结出很好的果子，最后还是把人带到死亡里。你是可以是踩着荆棘满手流血的下地狱，或者吃着毒苹果下地狱。不信上帝，不管我们在这一生多风光多有道德，我们总的归宿是不好的。那我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骂非基督徒，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神的恩典下非基督徒有很多很优秀的表现，而且在我们基督徒仍然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恶劣的表现，这我们都承认。我不是要骂非基督徒，我也不是要让我们基督徒自夸，而我是希望我们大家继续想下去， 如果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如果我们已经有新生命了，如果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不再是撒旦的儿女，我们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美善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好像还是很多苦读，很多经济，很多疾离？为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非基督徒的美善是那个叫做一般恩典，那基督徒的邪恶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怎么才能美善呢？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靠着主的恩典，不管我们在得救前、得救后、受浸前、受浸后，不管我们在重生前、重生后，我们都需要继续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希望马上都能完全成圣，我们很希望我们生命的果子每一颗都又甜又美，每天都又甜又美。我希望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儿女，我跟路人，我跟世界上的见证都是美善的，可是不常是这样，常常还是有苦读，还是有艰难。我们要怎么办？那么我们继续要求主的帮助和恩典，我们也继续希望基督和非基督记得这个问题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有的问题。你在旧约圣经里就看到那一群跟上帝立约的上帝的子民，跟外邦人、跟世人一样，有很多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甚至比世人还要多。所以神就有一个应许，神应许这群跟上帝立约的人，有一天神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使你们不遭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这里讲的我觉得它是两方面的，一个上帝会祝福以色列人将来到流奶与蜜之地，将来在更新了以后，神会让他们物质上也丰富，身体心灵上也丰富。希腊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听起来也合理，不过我这个外貌不扬的人不大喜欢。就是希腊人会说，一个人灵魂的美跟他肉体的美是成正比的。你们知道希腊人很注重美丽，希腊人对肉体、对裸体，你看那些雕像啊什么，你都，我们到今天也承认嘛，你看那些雕塑实在是很美，身体比例、肤色光泽都是，他们喜欢看人的肉体，那个我觉得比罗马人的身体还要更好。那米开朗基罗画的肌肉都是太多一点，你看比较有希腊那个风味的哈，就都很好看了。他们觉得一个身体美丽的人灵魂也会美。各位，将来我们在天上是这样，而今天呢还没有完全这样。今天除非你说我没有得救了，否则你看我实在还看不出什么很多很美的地方。不过好，我们现在要说，我们还是强调一件事，主应许，主在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应许。旧约你可以说这个应许就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拣选拯救下会身体灵魂都越来越美好，当然身体的完全美好是要等到复活以后的事，但是现在不是没有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现在主要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希望这个新的心、新的灵也让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环境有所改变。 有一次林肯跟他的一个部下讲说他不要用谁做什么长，那么他的部下说，他的幕僚说，你为什么不用他总统？他说他长得不好看。哇，林肯呢，林肯很有深度的人，怎么讲这么庸俗的话？他说他长得不好看。那幕僚马上就说，长得不好看又不是他的错，还可以讲很多话嘛，人不可相貌啊，等等等等。林肯说，人过了40岁以后就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好，我希望你们听得懂这个话，我要说明一下，林肯本身的相貌就是一个证据。他说他不喜欢他的相貌，并不是说他长得丑，并不是以貌取人，林肯非常的丑，林肯不好看，可是你看他所有的相，有一种深沉慈祥公义，你看那个脸不漂亮，很丑，但是善良的。各位，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吧？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好莱坞的明星，有的尤其男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丑，常常有这种敏感，尤其一些男明星真帅真迷人，可是你看他脸有邪气。女人也是，男人女人都是。各位，我们不再讲美容的事哈，我们在讲我们灵魂希望越来越健康，希望你灵魂的美善，即使肉体是扭曲的，即使是有残疾的，即使是有病的，耶稣丰富的荣美，因为你的心是主的心，就显出了这一切的美好。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讲，把它到字面来讲，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运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也并不帅，无家型美容，甚至不好看，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有一个美好的灵魂，也没有人能否认他的脸，他的面光显出了上帝一切的荣耀。好，我不再说我们长得好不好看，我还是在说我们的心需要美善，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我们求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工作，让我们被上帝的话感动，被耶稣的作为感动，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但是不是停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的时候，我们继续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许许多多的栽培和手术，我们的心灵仍然需要上帝常常的操练管教，使我们在这些操练管教恩待属灵的健康食品和属灵的鞭策之下，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能够越来越美好。重生是一次的，重生是信耶稣我们就重生得救，但是重生以后的成长更新是天天继续必须有的。听过一个故事吗？有一个画家，他要画耶稣跟他的12个使徒一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晚餐，耶稣跟他12个使徒一起的画像。那么找模特儿嘛，好，画画画画，一个个都画好了。后来要找耶稣很难找，因为他要找一个最美善的，后来被他找到了一个非常美善的，然后他把耶稣画好了。哎呀，奇怪的是，他居然先找到了耶稣，但是没有找到犹大，就没有一个脸够丑恶够邪够下流，他没有找到，所以那幅画就一直摆在那里，就只有一个美善的耶稣，还有11个也相当美善的门徒，但没有犹大。那么后来就一直找啊，一直在那个流氓的地方啊，或者是下流的地方去找啊， 后来他在监狱里面，有人说有一个死刑犯非常坏，脸就狰狞可怕。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就是那个耶稣。他找到了这个真是够坏的人，不是就是耶稣，就是当年画耶稣的那个模特儿，后来堕落。耶稣曾经称赞过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能够说出这个话，这不是人的指示，我天上的父的指示。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各位，彼得得到非常大的荣耀，彼得得到天国的钥匙。你是有福的。过不到一分钟，耶稣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干嘛？彼得看色情网络被耶稣发现了吗？彼得毛手毛脚性骚扰玛利亚吗？彼得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吗？贪婪腐败吗？各位小心啊，成为魔鬼的形象，我们的心走偏，有的时候不是在做坏事，有的时候在做最好的事。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彼得被耶稣斥责是撒旦的时候，彼得正用他的全心全力来劝耶稣不要死得那么惨，这有什么不好？各位，我们始终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那个善良的心，各位，并不是说我们想到什么都想得多么美好，把这个世界也想得美好，那是愚蠢。人是很愚笨的，人是很多罪恶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美善，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越来越体贴神，包括神给我们的十字架，神给我们的艰难，神给我们一切，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唱得非常感动也很激情的诗，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这样的挣扎。倘若可行，倘若可行，把这杯拿走。各位，耶稣没有犯罪，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不是罪恶，因为神没有义务救人，神不需要。天使堕落，神也没有救天使。耶稣完全可以，耶稣没有犯罪，耶稣完全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因为十字架是太沉重了，父啊，我们就不要救人了，完全可以。我相信天父也愿意听。不过我们很感谢主的是，他再说一句，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美善的心，一颗美好的心，存到永远的心，是体贴天父的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愿意舍己，让我们愿意在舍己中还有喜乐，还有满足，还有指望的心。哎呦，在生活中这样的征战非常的多。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了，我们已经是主的儿女了，但是刹那之间我们又变成魔鬼的儿女。不一定是，再一次说，不一定是我们变得淫荡下流邪恶丑恶，或者是残暴贪婪，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合情合理的事。虽然我们明知合情合理的事，这件事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求主帮助生活中的操练，你越能够操练顺服你的上帝，越能够操练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你的生命就越美好。神会继续磨练你，神会继续在生活中给你恩典，也磨练你，让你的心是美善的，让你结出美善的果子。 神给约瑟天生就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心，这我们也承认。有的人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大家都要下地狱。但是不信主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有比较好的人，也有好得多的人。就如同重生得救的人，有的人本质是相当堕落的，而我想我就是相当不好的，我不敢说邪恶，但是相当不好的，相当多的苦毒和荆棘蒺藜在心中的。但是主还是拯救了，这样的拯救是让我们得救美善有主的生命，但是成长的过程中也需要常常被主安慰，被主鼓励，被主责备，被主锻炼。约瑟他的禀赋很好，他就算如果没有得救，我想他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爸爸喜欢他，尤其是在跟他几个兄弟比在一起的时候，他实在是好太多了。但是一样，他需要重生得救。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什么时候成为主的儿女的。但是圣经有讲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当他受到主给他很大磨练的时候，为叫他这一颗心能够更美好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我们不一定要画一个时间，我们也不一定要有一个他决志的那一刹那，这反正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在想，他哥哥本来要杀他，后来要卖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颗心造的心。那件事情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呢？就是当约瑟的兄弟约瑟的兄弟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彼此的说，这是在创世纪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各位，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奇妙的工作，神在每一个受造物，包括蟑螂、蚊子、老鼠、滤过性病毒，遍地满了你的智慧和慈爱。如果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可以说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但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神在邪恶的人身上，雅各的12个儿子，约瑟的10个哥哥，没有一个好东西的。简单讲一下，我不要都讲了，简单讲，老大、老二，老大流便上父亲的床乱伦，老二西面，老三利未，大概14、15岁就杀人，杀事件城的人，很邪恶，他的孩子没有一个好的，所以他们也很嫉妒约瑟。但是当他们被一个埃及的宰相关起来，冤枉的、委屈的，因为那个宰相说他们是间谍，他们不是间谍。当他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当他们倒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真倒霉，碰到这个混蛋、可恶的、昏庸的这个埃及的宰相，不是？哎呀，老爸干嘛叫我们这么多人来买粮食，一个人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害得我们都要被关起来，走那么远的路，真是可恶。那西面和利未会有刀，我现在就杀了这些埃及人。各位，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想到21年前他们卖弟弟的那一幕。各位，你下次车子不能发动了，或者你碰到什么倒霉的事，或者你什么感冒了，或者什么衣服被刮破了，你会想到20年前你做的一件错事吗？你会想到，哎呦，这是上帝，21年前我考试作弊，老师没发现，现在上帝算账，你会想到吗？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我们第一个，当他们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被这个毫无道理的埃及的宰相关起来的时候，可能会被处死，因为罪名是间谍， 他们有性命的危险，他们很委屈，他们第一句话是我有罪耶，我们有罪，我们在兄弟身上有罪，我们在兄弟身上，中文的翻译是实在有罪。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得救的，我不晓得，他们记得他哀求我们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的弟弟求我们不要杀他的时候，求我们不要卖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约瑟重生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他被丢在坑里等死的时候，等他兄弟决定用什么方法把他杀死的时候，事实上本来一开始就要杀他的，后来丢在坑里面，他会被渴死，会饿死，后来被卖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有那得救的呼求，耶和华求你拯救我，像很多大卫的诗一样，耶和华求你拯救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在诗篇好像105篇讲，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我们在创世纪里不大看到耶和华话怎么试炼约瑟，人用铁链脚镣伤他，这我们都在创世纪没看到。你要想，因为圣经没有多讲，你要想当约瑟被卖去做奴隶的时候，各位你要想那个艰难，那一个17岁的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时人是很不人道的，当时人和人之间是很不尊重的，他是一个被卖来的奴隶，我们只有在诗篇里看到他被脚镣铁链捆锁，被伤，他身上带着脚镣铁链的伤，那个脚镣铁链可以指他当初刚开始做奴隶，也可以指他刚刚在监狱里，都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信主了。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耶和华的话折磨他，耶和华告诉他，耶和华借着梦告诉他他会成为宰相，但现在完全相反，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呼求神，借着这些呼求，他那一颗善良的心，借着呼求，借着生活中的磨练，我们那一颗善良从主来的心心和心灵，有的时候是受伤的，有的时候是沉睡的，有的时候是冬眠的，有的时候是困惑的，但是如果我们仰望主，他会成长，他会茁壮。约瑟得胜了，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我想一开始是我可能想自杀，没有希望，原来是天之骄子，现在做奴隶，各位做奴隶，在异地做奴隶，语言不通，被鞭打，被脚镣铁链所捆锁，所伤，流血，骨头可能都会露出来，有的时候圣经完全没有讲，创世纪完全没有讲他的那一段痛苦，只有一句带过去，他做奴隶，然后耶和华跟他同在，但你要想到那个痛苦，他的心在这些痛苦，在这些折磨，在这些没有出路里面，依靠上帝越来越美善，一颗心心，一颗心灵，他结出很多好的果子，好树才能结好果子，他结出好果子，他结出善良的果子，他结出对波提法一家，包括在技术上面是一个好的奴隶，一个善待同事，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奴隶，虽然被骂被打被踢，我不知道他受什么羞辱，语言能力本来是没有的，从不会讲埃及话到埃及话很流利，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声音。他能够讲，我想这也是圣灵的果子，我都不知道这算不算方言的能力，他很能讲。好了，结出这美善的果子，又有折磨，我们的心 需要不断的被上帝来对付，需要不断的被上帝的话、圣灵来滋润、来安慰、来鼓励，想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应许，不要把它想成那个是 pie in sky high and high， 不要想到我们是画饼充饥，不要想到我们的信仰只是鸦片，是真实的。神的话跟现实有冲突，但是是真实的。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也安慰他，让他越来越在波提法家里面表现得好，就越来越被主人器重，就成为管家。他在可以堕落、应当堕落、应当抱怨、受委屈的环境中，他结出美善，因为他的心是美善的，因为他的心是属主的。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心不是以基督为主的，我们怎么样都结不出永恒长期的好果子。但是主会继续的磨练他，高升了，可能我估计三年，从17岁到20岁，他从奴隶变成家里的主管，下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他的心又被折磨了，他的女主人引诱他，多么困难的事，对一个强壮的年轻的少年人。哎呀，各位弟兄，我们80-90岁了还是不安全的，只是没那个能力不安全而已，心可能还是有的。一个漂亮的女人引诱一个男人，引诱一个非常孤单的男人，引诱一个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没有父亲的爱、没有母亲的爱、没有家人的爱，他需要有爱。有一个漂亮的女人用眼睛跟他说我们睡觉，你说强烈不强烈？他的心能够结出贞洁的果子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试炼，都很艰难，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主用什么方式帮助我们，他的话、他的圣灵、我们对前面的盼望等等，耶稣是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好像12章讲，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的心、属主的心更美更善。他胜过了，他胜过了，他的心更美善了，结出了好的果子，可是被关在监狱里了。我们感谢主，他继续依靠上帝。在监狱里面，他不自卑，他不绝望，他不苦读，耶和华跟他同在，使他在监狱里面仍然能够善待其他的人，好好的完成狱卒给他可能不合理的工作。监狱里面的犯人被欺负那太多了，你看一点这些文学，包括索尔尼金写的《古拉格群岛》，你可以看到索尔尼金里面写的有一段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他是军官，苏俄的军官，有一次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跟其他的一些德国的战俘一起被送到一个地方，他有很多的行李、很多的书，他是军官。那个管理他们的俄国人说，你提你自己的行李。他说，我是苏联的军官，我的身份不宜提这些行李。这些德国战俘叫他们提，那个人，那个苏俄人马上就听了。那些德国战俘已经很沉重的负担，就一直提着索尔尼辛的行李走了，换来换手，换手换来换去。索尔尼金觉得他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后来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想到，他说，我的心不善良，我正在被人欺负，我能够欺负别人，我根本不觉得我在欺负他们，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就应该提我的行李。各位，这是一种惊人的自省的能力，是一个圣灵光照才可能有的自省的能力。 你在被压迫被欺负当中，你看到你的邪恶跟那些欺负你的人一样。神继续磨练约瑟，我不知道在监狱里怎么磨练他，我想很需要学习耐心吧。哦，是典狱长也一直生他生他生他，但他到底还是在监狱。直到有一天九正和善长也被关起来了，直到有一天约瑟也对他们很好，九正和善长被关起来了，有一天他们脸带愁容。你看到约瑟的善良，你在监狱里面你是委屈的，你等着出来，你会关心别人吗？你是委屈的，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想到我们一天到晚的愁容满面嘛，你会关心别人有没有愁容吗？约瑟会。有一天约瑟看到他的九正善长有愁闷的样子，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我们很多人都天天打广告，哎，有没有看到我面带愁容啊，关心我一下，爱我一下。有上帝心的人不是不要人爱，他能够爱人，他能够自己需要爱的时候他能够去爱人。你们怎么面带愁容啊？然后帮他们解梦。然后你可以看到约瑟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焦虑。虽然他解梦，他知道九正要出去，他兴奋极了。当他说你会出去的时候，他说你得好处的时候，创世纪40章14节，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第一个我，施恩于我，第二个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第三个我，救我出这监牢，第四个我，我实在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第五个我，我在这里也没有做什么，第六个我，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第七个我。约瑟短短的两句话讲了七个我好可怜哦。他不是不想出去，神又让他等了两年，九正把他忘了。各位，约瑟的心跟你我的心跟每个人的心一样，甚至我可以说主耶稣的心也是，都被上帝磨练。主耶稣是没有罪，他是神，但是他跟我们一样被磨练。其实约瑟还有很多，只是我时间到了已经不能讲下去了，你们其实都听过了。我刚刚讲到说，当他的哥哥在监狱里面说的时候，约瑟听了也大哭，他在外面听，那也是磨练呢。约瑟已经忘记他的家人，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神又把他带来，又把他们带来跪在他的面前，他要怎么处理这些人，他要怎么对他们，其实约瑟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明日如何你并不知道，但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永远掌管万有的上帝，就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专心的依靠他，向他呼求，感谢他，赞美他。主，求你帮助我，保守我的心，顾惜我的心，医治我的心，安慰我的心，训练我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求主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善心，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主啊，我们常常说出来的是那么邪恶，想的是那么邪恶，做的也是那么邪恶，求主恩待我们，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